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亲，我们再次感谢您，谢谢您虽然下的雨水，但是你教导我们，雨水也是听从你的，风也是听从你的，云朵多少都是听从你的。主，我们相信主耶稣你掌管的所有的一切。主啊，因为你创造所有万物都看为美好。主啊，你掌管一切，我们要献上赞美。主，我们台湾需要雨水，我们更是渴望你的春雨秋雨梅雨都变成属灵化，能够再来滋润这整片大地，洗净所有的污秽，洗净所有的败坏，让这个地方成为荣耀之地，神拜访神居所之地。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心田也需要春雨秋雨来浇灌，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的雨水浇灌，所以我们里面变成豪土，能够撒种，而且长出有30、60、100倍的果效。祝福一下时间，所以我们透过了39章更加认识你。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你就是智慧的灵、谋略的灵，是聪明的灵，也是启示的灵。如果没有透过你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求你来引导我们，我们渴望被你所引导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39章，39章是延续38章。那39章的时候，你看到后面呢有两个动物出现，一个是母狮子，少壮的狮子，另外呢是乌鸦，乌鸦出现。后来延续到39章，那39章呢，包括前面的这个动物呢，总共就10种了。39章呢有8种在当中。那为什么神要用这样动物来告诉约伯呢？你知道神呢一路上就是用提问的方式，让约伯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神何其伟大，人何等的渺小。你的智慧能力各方面真的是非常渺小，神一问三不知，神一问呢都哑口无言，包括三个朋友，包括以利户都是。你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见，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，我们必须要谦卑。不管是你看到神一开始就讲到，哇，整个万物的创造，看到天上的天，看到星星，看到这个十二行宫，然后你看到大家都讲不出来，何等的浩大，宇宙万物里面还有更大的宇宙，哎，有3层天，你我知道吗？我们真的是知道的非常有限。所以神从大的地方一直提到什么，在地上的动物了。你看到神从太空学一直到动物学，你看把这些学问告诉大家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。人真的非常有限，也告诉我们要谦卑。再来就是我们要看见神一直在提问，让约伯呢明天就在下一篇就讲出话来，他就只能捂口而已，他什么都不敢答，因为人跟神不能来有任何的辩论，但是约伯就是一直在想辩，哇，神啊你出现吧，神啊我真的没有犯错，那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我呢？可不可以有个答案呢？所以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解答，但是神用提问的方式在回答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39章呢，有8种动物在教导我们宝贝的真理。是什么真理呢？因为神造万物各从其类，看为什么美好。神造万物各从其类，看为美好。每个动物都有它的特长，每个动物都有它的专长。每个动物呢，能够拜拜也没有一波摊了，再怎么样呢，还是有什么专长在当中，教导我们什么事，很多奇妙的真理在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学。来，第一段呢，我们就看到第一节到了第四节，1到4是这个动物出现了，有野山羊跟母鹿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？母鹿下肚之期你能查定吗？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？他们几时生产你晓得吗？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，这子渐渐肥壮，在荒野长大，去而不回。
好，第一种呢，山岩间的野山羊，把野山羊画起来，再来母鹿把它圈起来。你看到吗？山岩间，山岩是什么呢？就是悬崖峭壁嘛，叫山岩呢。不知道多少年前了，大概10年前了，我们整个升堂有一次，我们就第一次整个全职同工呢去到了绿岛，那时候好像不是很开放，我们就去那边玩了。 我来说，你知道吗？晚上的时候，我们说要去绕一圈，因为晚上有很多野山羊啊，还有野那个鹿在当中，我们就去哦。哇，那导游看我们，找我们去，哇，真的是看到野山羊了。我们注意看，那野山羊眼睛很大，他们都站在悬崖峭壁当中。我注意看呢，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有90度这么陡哦，然后他们4、5只就站在那上面。我说怎么那么大只不会摔下来啊？它的体是小小的，可是这么大只，每一只都站得稳稳在那边呢。我说哇，这要是我们早就不知道摔到几次了。可是它不会摔，它就站在悬崖峭壁那边好好的稳稳在那边吃那些小草。哎，哇，我就知道哇，神创造很奇妙。你看那个体有没有，这样可以站立在那个悬崖，我们是爬不上去，人是爬不上去，他们可以哦。人再怎么会攀爬都赢不了什么野山羊啊。野山羊真的都住在那种山崖当中，吃那些嫩草啊，吃那个哈、哦。有时候机会你们看看 YouTube， 看到野山羊这三个字，看看有些有甚至在那个什么水坝的旁边，有吗？他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，那几乎都快90度哦。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就爬到了水坝中间，那么吃那个嫩草。我就一路在想，哇 ，amazing 啊！这神创造的，没有人攀爬高手像山羊这么厉害的了。他们都会爬到90度那个地方，爬到山啊，这个山崖悬崖当中。哇，这是很奇妙的、哦、神的创造。他说约伯啊，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？约伯当然不知道了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连我太太也生啊几个，我可能还要算一下、哦，因为生10个孩子还蛮多的，你看到吗？时间他也不晓得。再来呢，母鹿下毒之期，你能什么查定吗？母鹿生 baby 的时候，哪时候生出来呢？哇，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母鹿啊，它的速度是非常快啊，快如母鹿的蹄。我们读过诗篇不讲这个，因为这个速度啊，有了我常跟 Google 看一下，母鹿啊，如果速度快的话，整群在跑啊，时速90公里，谁可以跑那比它快的？你机车怎么飙90就很快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哇，90公里耶，时速一群这样跳啊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个是母鹿的蹄。你看到母鹿的速度是谁给的？神给的。山羊呢，能够爬得在悬崖当中，谁给的能力呢？神给的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神给这些万物特别特别的能力，都有他的特长专长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约伯，我讲两个动物你都不了解吗？昨天讲到38章，讲到母狮子，哇，他的胃口很大，狮子，少壮狮子，这么大的胃口，谁按时喂养他呢？上帝啊。那乌鸦呢？哇，小小只的，胃口吃东西也少少的、啊、那饿的时候就啼叫，那神就给他什么虫可以吃吗？可以钓得到。你看，无论是胃口大胃口小，神都眷顾。谁供应的？神供应的。约伯，你知道这些事情吗？连生那个 baby 啊，鹿生 baby 哪时候怀胎你了解吗？哪时候要生出那个日期，生产之日期你知道吗？约伯都答不出来啊，约伯真的是都搞不清楚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这些就想到一件事，神为什么要提这些事情，让约伯的角度从看自己的苦难转到神的创造，这很重要。从自己的苦难问题移到神的创造，这是神一直在帮助约伯的地方，让他不要老是放大自己问题，全世界我的焦点就是我家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常常我们都会交在这个地方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等于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很少关心到神其实造了很多地方，很多很多的智慧知识，我们的对焦常常都是自己而已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原来神一直提问呢，从上从大、哦、从宇宙万物到小的地方，一直帮助你看到神都在祝福这万物，神在供应万物，神在引导万物，无论风啊雨啊冰雹啊雪有没有，整天都多，这些都是神所造的，神吩咐他就这么做了，这一切都是神在掌权，神在整个整个引导当中。愿神帮助我们的焦点不要老是自己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 myself。 如果我们老是这样过生活，你就会像约伯苦苦苦苦苦苦到37章还很苦， 到了三十八章，你看到吗？神出现了，一直把那焦点眼目转向神，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地方。愿神帮助我们信主耶稣，昨天讲信耶稣就是把眼光焦点在耶稣的身上，这个叫做信耶稣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请记得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任何问题耶稣不能解决的，没有任何罪大到耶稣的宝血不能赦免的，没有任何鬼大到耶稣不能赶出去的，没有任何病耶稣不能医的，没有任何困难耶稣不能来帮助你的。弟兄姐妹，把焦点开始转向神，并且放大神的恩典，不是放大你的困难，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。那怎么放大呢？看看天地万物嘛，神所造的何成而其美啊！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下雨，会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下雨了？”还是感谢赞美主，像昨天一样，雨水可以带来什么滋润？是不是？雨水可以润地啊。那怎么样润地之后，农夫就可以什么耙地啊，可以撒种，因为很久没有什么雨水了。日月潭的不知道几只青蛙，我不晓得，好像九只二十几只，都见底了，没有水哎。我们很开心没有水啊，我很方便啊。问题是很多人是没有收获的。神按其时降下雨水，无论下雨下雪，我们都要感恩。虽然他们不会下雪了，但是我们都要感恩赞美主，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，看为美好嘛。要神的眼光看所有的一切，每一天都可以好心情。好心情是因为看到神所造的这一切，因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有没有想过啊？开车的人看到骑机车说：“哇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还有车可以开，对不对 ？”OK， 那骑机车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些用走路的淋的湿湿的，感谢主还有机车可以骑。你有想过？那走路看到哎，那个推轮椅的、啊，我还可以走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随时随在都要什么感恩赞美神？因为神造的所有一切都各按其时，看为美好，帮助每个人焦点把神放大，从神造的万物当中放大。那第二个，随时感谢赞美神的眼光，你懂得感恩，你就越来越知道神在帮助我们，信心越来越强壮，更像上帝。所以昨天神在第三节就告诉约伯，你要向勇士能力什么束腰，你看这个。你本来就是战士，怎么变成打到变成什么哇战败的兵啊？你要起来束腰， You are a man， 你要起来征战，因为你知道吗，这些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，要起来征战。愿神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，神就问他说啊，他们怀胎就是母鹿啊，怀胎的月数你能够计数吗？那个算数吗？就是能够计算吗？他们几时生产你晓得吗？他们屈身将子生下，就除掉什么疼痛，就除掉什么疼痛，就告诉约伯说，一样的约伯，你受痛苦啊，就像妈妈怀孕一样，越来越重嘛，到最后哇，生产之苦啊，痛到快不行了，但是生出来之后疼痛就没有了。疼痛只是短暂的，受苦也是短暂的。约伯，你要撑过去，因为我信得过你，你的生命要脱胎换骨了，你要苦尽甘来，你要蒙神双倍的祝福了，要经过试炼，试炼之后你的信心就长大，然后呢，我会给你双倍的祝福。约伯，你要经得起考验，你要向勇士束腰，起来征战吧。这个就是约伯你要学习的地方。所以神透过这些动物啊，来教导约伯，让他知道受苦只是短暂的，只是像生产苦一样，但是你要记得生完之后就充满喜乐嘛，因为又多一个人在世上了，是你生出来的。哇，这样很感动的地方，我们要谢谢主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，这子渐渐肥壮，在荒野长大，去有什么不悔，就是小鹿。你看那小鹿斑比也好哇，出来之后哇，慢慢真的慢慢嘛，跟鹿群在一起，慢越来越大之后呢，他自己呢就在荒野长大了，他不需要跟着这些母鹿在一起了，等于说他就自立的独立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也是神所创造的， 神在造这万物都各按其时。好，约伯你懂这些吗？约伯当然又哑口无言了，不管是野山羊母鹿，约伯都没有什么研究。好，接下来第二种动物出现在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五到八一起来。谁放野
驴出去自由，谁解开快驴的绳索，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，使闲地当他的居所。他嗤笑城内的喧嚷，不听赶牲口的斥声。片山是他的草场，他寻找各样草青绿之物。
好，这边来，总共有四节，五到八讲到野驴。好，我们常常叫人说这个人很驴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讲不听啊？驴的个性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接，你讲什么都不为所动啊。我跟师母去过了啊，中东啊，去过巴基斯坦的地方。哇，你知道到乡下的时候很多驴耶，而且驴呢它是可以搬运啊那些砖块啊，搬进这些东西的。但是我发现到我们在对话当中，哇，我们当时的先教师说，哎，牧师，你知道驴有什么特性？我说驴我不太知道呢，我知道好像在骂人啊，驴你这个很驴啊，讲不听啊。哎，他说真的是如此。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到那旁边那个驴哦，你家哦把它牵在那个地方去，比如说你搬运嘛，从 A 搬运到 B， 对的，搬完之后你在这个地方 B 地有没有，你去做你的事情，你也不要绑绳子，都不需要，你就在那个地方放在树下哦，也不用绑绳子，那个地方放着。我告诉你，下山回来之前他还在那边站着，都不会乱跑，哎，不会出去溜达什么，都一直站在那边，就这样子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驴很驴啊。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？它不会乱跑，哎，主人把它丢在那边，它就在那，一直到有人牵的时候，它才会动，哎，它才会去到哪个地方去。哇，某方面蛮驴的，也蛮不错哦。就怎么样？它很听话，它很什么？顺服啊。虽然它智商不高啊，可是它确实什么？很听话，顺服在当中。所以我就看到这，哇，原来神创造的驴有驴的性格，哎，马就不一样咯，马如果不绑的话到处就跑掉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见了。驴不会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啊？其实看起来都不是差不多吗？不一样。请问隔壁的性格跟你有没有一样的？即使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，即使你生了五个孩子还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有些像马，有些像鹿，有些像驴，有没有？有些像牛，牛个性有没有？这个牛脾气很不一样，你看到吗？神创造的都不一样。愿神帮助我们。约伯你也看到，神造的都是很独特，每个人都不同，包括你的性格，包括你的长处，包括你都有缺点，你都有优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包括三个朋友，好不好？以利户都是如此，神造的都不一样，但是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很重要。那这个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原来神在教导我们，第一个要从神的眼光认识自己，你到底有什么特长，一定有的啦。我刚刚讲过，买买啊，买个一波塔，有无？再怎么丑的马，还会踢一下。OK， 代表什么呢？都有他的特长了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，都有他的优缺点呢。所以千万记得不要比较，比较就代表说我们一样才可以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一样怎么比？每一个人都独特，七十多亿人口，你是 special。Only you， 再找不到第二个你了。即使双胞胎找不到一样的指纹哦，代表什么呢？不要去比较，比较都带来计较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世界的方法，喜欢比。但是神的方法不是要我们比，是接纳什么？自己也能够接纳别人，因为每一个都不一样啊。牛有牛的方式嘛，驴有驴的方式嘛。马有马的方式吗？老鹰有老鹰的方式吗？都有它的专长特长。我们如果读过我们的养育班，应该有读过一个叫做在啊什么动物学校。你们这个最近有没有在看呢？动物学校啊，还是要看哦，老师要教啊， 让我们知道说，其实每个都是什么不一样，都有他的专长在当中。动物学家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有些可以钻洞的嘛，有可以飞天的嘛，有可以爬树的嘛，每一个动物都有它的特长。我们看自己也是要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特长，要把它放大。那个地方呢，就是神给你的 special， 那个就是你的长处，那个就成为你最厉害的地方，而不是看到一直你比较软弱的地方。这是神给我们教导的地方。所以约伯呢，请你记得我在教导你，看到天下万物这些都是神看为美好的，你要接纳你自己，并且离开了自卑自怜那些计较的方式，不要再跟人家争论，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非常特别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野驴在讲到什么，它是逍遥自在，它出去自由，谁解开快驴的绳索呢？神解开。好，它在旷野呢，到处是它的住处，碱地都是它的居所。它会嗤笑城内的喧嚷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城内的驴啊是家驴了啦，这些都是什么被训练过的家驴啊，它可以背负这些重担啊，拉车啊，这些重物啊它都可以做。但是呢，你看野驴呢，它会嘲笑这些驴啊，它不喜欢被捆绑约束，它要自由自在，不会听从城里面赶这些驴驹的声音啊，这吆喝声它不会听到，它也不喜欢听。好，你看到群山遍野都是他的草场，代表第八节说神都供应他的吃、哦、他的喝，他的住，神都供应，包括青草地神都供应。所以看到什么呢、啊、驴有什么特质，读到这边来，他的特质就是不受制服，不受约束，不受制服，不受约束，这是驴的特质，野驴的特质。他经过训练呢，他就会听从了。 OK、哦、这是教导我们这件事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有一件事给大家提醒，神造了人之后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造了人就是为了要彰显他自己啊，神要使用人，所以耶稣用他的生命宝血把我们赎买回来，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。洗净之后要干什么呢？受洗之后要干什么呢？装备之后要干什么呢？让你健康，你蒙福之后要干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用你，就是要使用你。愿神帮助我们都要认清这一点，被神用是我人生最大的福分，被神用是我人生最大的命定，这被神用就是神给我的呼召。现在弟兄姐妹要被神所用，神说我就是大户人家，在我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器皿，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受洗之后，洁净之后，装备之后，健康之后，蒙福之后，要干什么？被神所用。请大家记得这件事，离居到处跑来跑去还是很驴了，可是被人所用，它的功能就什么彰显出来、啊、牛也是如此，野牛一只又怎么样？如果被训练之后呢，它可以爬地，它可以生产很多农作物，它可以拉车，它可以帮助这一家帮助那一家，祝福了整个村庄的人。一样的，人被神救，被神医治，被神所祝福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要被神所用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被神所用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护照。每个人被神用的 用法不一样了，有金器有银器嘛，有贵重有卑贱的都好，都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要看见为什么他讲到野驴呢，我也嘲笑这些，因为他没有训练过，我们没有被训练就是野驴一只了，自由自在逍遥的不得了，你看到吗？没有什么意义嘛，人生就是逍遥自在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根本没有什么任何在地上有什么祝福影响别人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来到十二节来，野牛出现了， 哦，刚刚讲到是第二种、第三种动物是在五到六，现在第四种动物咯，野牛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预备，请。
野牛岂肯服侍你？
到十二节哈，
岂肯住在你的槽旁？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？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？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？岂可把你的弓交给他做马？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，又收去你禾场上的谷吗？
好，野牛把它圈起来，这是第四种动物啊，叫 wild ox。他说野牛会服侍你吗？不会嘛，野牛是不会服侍人的，但是很还有野性嘛。OK， 再来呢，岂肯住在你的槽旁，就是马槽啊，这个牛槽旁吗？约伯会吗？不会的。OK， 约伯有很多驴哦，很多牛，有没有？前面不是介绍吗？还有骆驼吗？OK， 你岂能用绳、套绳将野牛的笼住，然后呢去做耕种犁沟之间呢？不行的。他岂可随你爬山谷之地呢？答案也是不行的。牛、岂可因他的力大就依靠他呢？牛有很大的力气吗？你会信靠他呢？会 拉他吗？会带他去、这个拉车吗？不会的。岂可把你的弓交给他吗？也不会。岂可信靠他把你粮食运到家吗？也不会。他不会听你的搬运，又收据你的禾场的谷吗？答案也是不会。所以你看到野牛有什么特质？无所约束，无所约束。好，野牛呢是无所约束，但是经过了调教训练之后呢，野牛力大无穷，对不对？以前农业社会或者你在乡下长大的就很有那个画面呢、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以前很多的水牛，有没有？哇，在那耕田的，以前我在埔里长大，跟水牛一起、泡在水里面游泳、长大的、所以我知道牛的时间，我骑过牛都有。哇，那个牛、你知道吗？那个牛、在那农村里面很重要的什么，好像是、财务一样、他们是靠牛来生活的、他们的饮食吃饭都是靠牛啊。所以牛、他们不吃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好像是恩人一样啊。而且牛跟人在一起，慢慢的牛的性格也会改变的。然后呢，甚至你要卖它，它会掉眼泪嘞，它会哭。它跟人住在一起，那个野性就没有了。如果那个野牛，我们看过啊，被人家带到村子里面，那个有些野牛有性会来打西狼嘞，那个牛角有没有会把人家怎么哇把它撞死？因为那个没有训练过，训练过就会很顺服。你甚至像小孩子啊，坐在牛背上我都坐过，都没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训练过。他力大无穷，他力气很大，可以拖牛车，有没有？那整个啊稻草都放在上面都没事，或者整个甘蔗放在上面也可以拖得动。哦，这个就是牛的力气，用在对的地方，你看到那力气呢就带来祝福。一样再讲回来，神要用人也是一样。很要用的人，第一个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照我们就是圣洁的，所以一定要圣洁。不管是金银木瓦各样的器具都是要圣洁，没有圣洁神就不会动。第二个呢是什么、特质呢？就是你要顺服。牛这么大的力气，人不用他，他还是野牛一只。看看在世上有人是蛮不错的，他的智慧很高、他的聪明很多、他的美貌呢比别人更好。特别我们女子、哇，生出来如果睡的话很美啊，美貌的话哇，大家都很欣赏羡慕他，是吗？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很多的灾害也是因为美貌，不是吗？如果生丑一点可能就不会下场这么惨了、可是我们都很想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很多人很有智慧，很高的智慧神却不用的，很有能力，滔滔不绝，懂得很多很多的 degree， 但神不用，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？太骄傲，神叫不动也听不进去。摩西四十岁就要想为神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直到八十岁神才用他。请问他有没有智慧？他学了埃及所有的知识哦， 学问哦，但神不用。一直到那时候80老扣扣啊，大概要归去来兮了，差不多要唱操啊。80岁的时候神才用他。为什么神不用40岁的摩西？有没有想过等地用，等地搞，等地请，神不用，可是他80岁的时候走路可能都要拿个拐杖，你看嘛，摩西之杖，神才用他呢。很简单嘛，我到最后你看到吗？我已经没了嘛，真的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神，慢慢的走，我脾气也没了，野心也没了，只能全部都依靠神，神就用他了。圣洁分别为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顺服听从神的话。第三个，谦卑不可骄傲。神要用的是这样子，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跟世界对齐啊！我们常常会抓这个抓那个，以为就对了。世界是这样子的，宁可我们不是很聪明，但是却被神用；宁可我们不是那么美貌，但丑丑的却能够彰显神的荣美。阿们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从这边我们可以讲好多的真理。神一直在对约伯说话，约伯啊，约伯啊，盼望你记得，我要给你双倍的祝福。你要从我转向神吧。好，从受害者变成得胜者，要用勇力束腰了啦。不要老是一 complain， 一直抱怨，抱怨下去，你就是受害者而已。No， 你是得胜者，我造你就是要得胜的。要彰显我的荣耀，要像勇士束腰打起劲来开始征战。束腰意思就是要征战了，备战的意思。神讲两次哦，一出现就告诉他，你要像勇士束腰，不要再舔伤啊，不要再老是哀怨啊，抱怨，这不是我造你的目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继续看下去。来，第五种动物出来叫做鸵鸟。我们看到鸵鸟13节到18节，13到18，一起来读神的预备，请。鸵鸟的
岂是慈爱的鳞毛和羽毛，
因他把蛋
留在地上，在尘土中使得温暖，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。他忍心带出，似乎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劳苦也不为除惧怕，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，也未将悟性赐给他。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，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。
好，13到18节是、另外一个动物出现、这个飞禽、就是鸵鸟。我们知道 鸵鸟是在、鸟类当中是最大只的嘛。好，他们讲在问约伯，鸵鸟他展开翅膀，欢呼展开翅膀的时候，岂是显慈爱的鳞毛和羽毛呢？如果看到新译本的翻译，他说鸵鸟很欢喜展开翅膀的时候，他说、怎么、可以跟那些白鹤展开翅膀相比呢？怎么可以跟那些白鹳、白鹤，我们知道白鹤啊，还白鹳、都是很大只的，哇，它的翅膀也很大，然后它的羽毛是非常雪亮的，很好看。但是你看到鸵鸟呢，展开翅膀的时候，请问它的翅膀很大吗？很大，但是毛怎么样？稀稀落落的，对不对？哇，稀稀落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鸵鸟就欢喜展开它的翅膀，跟这些大的鹤呢不能相比。鹤呢很漂亮，非常亮丽。那鸵鸟呢？你看到它的脖子长长的，没有几根毛，丑丑的。你看眼睛大大的，有没有？哇，就这样子跑来跑去啊。然后他的身体也很大，跟他的那种好像很不、配搭，对不对？丑丑的一只这样，而且他的爪很大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盘在地上的时候？然后呢，你看到鸵鸟呢，却很欢喜，很欣赏他的自己。其实让你看起来说，怎么那么丑啊？怎么长得这个是鸟啊？这样子跑来跑去很难看呢、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因他 再来继续形容他，因鸵鸟把蛋留在地上，他生蛋之后不会筑巢，鸟都会筑巢不是吗？鸡也会弄窝嘛不是吗？可是这个不会，他就咚就生了一块蛋了，不管在哪边想生就生了，也不会看是不是合适合的地方，他想生就生。这个鸵鸟是这种特质，他把蛋留在地上，只要是想生就生了，不管是不是，然后在尘土中呢使得温暖，也不会把它盖起来什么，就是觉得它丢下去反正就是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之后就没有我的事了，他不会去孵蛋。然后呢他说地会什么，会使得蛋呢能够温暖，那自己就会孵蛋了。鸵鸟妈妈是这样想的，很怪哦，鸟类真的就是这个鸵鸟这种想法。哦，接下来他说却不想到被什么被脚踹碎，或被野兽什么践踏，想不到吧，画起来，鸵鸟想不到，鸵鸟想不到，代表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没有，他不会想，他就把它生下就生下来，他也不会想到说这个蛋生在这旁边会不会哇鳄鱼就来把它吞吃掉了，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过来把它践踏就压碎了，或者被它偷走了，那你至少要保护嘛，藏在哪个沙土里面嘛，至少没有看到人家不会来。他没有就生下来就走了，他想不到，OK， 为什么会想不到？这种做法好像很笨不是吗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自己的孩子不会顾呢？好像不止自己生的一样，想不到。所以你知道吗，鸵鸟生了不少蛋都被踩碎了，被吃掉的，因为它没有这样的阿达玛，没有这样的头脑，想不到，很特别，神所创造了。再来，他忍心待主，就是他很严苛了，或是苛格，然后似乎不是自己的蛋嘛，不是自己的孩子啊，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除什么惧怕，就是漠不关心，跟你说漠不关心，他生完就没事了，生完就不是我这个鸵鸟妈妈的事，他不会去理会他的，是这种情况的。带他的也不像啊，你看那母鸡带小鸡有没有？哇，你看到下大雨的时候，所有的小鸡都在母鸡的翅膀底下，有没有看过这照片？他会躲起来嘛，他鳞毛一展开就这样子啊。如果有什么有老鹰来，他正会躲在母鸡底下，母鸡护小鸡嘛，他不会，鸵鸟不会啊。你看那鸵鸟跑出去，小鸵鸟会跟着妈妈，但是他不会理他，有时候踹到踹到呢。哇，为什么神提这个跟约伯谈论这个？为什么跟他谈论这个？很简单，在人眼光，鸵鸟真的很拙、很笨、很愚拙了，想不到这个，这个怎么会想不到呢？这是母爱的天性，怎么会想不到呢？答案出来了，十七节，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。为什么这么笨？为什么会那么笨？因为神没有给他智慧，再来呢，也未将什么悟性，就是聪明理解力赏赐给他了。这样明白了没？所以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看有一些智商不高的，你不要取笑他。你智商高是谁给你的？你的 IQ 高谁给你的？神。如果神把他拿走的话，你马上就失智了。智慧嘛，不是吗？失智的时候忽然间没去了，是吗？是。原来聪不聪明都是谁给的？神给的。神在告诉约伯，不要自以为有聪明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自以为有聪明，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是不是？愿神帮助我们。聪明人常常被聪明误，不是吗？我们有聪明，常常是地上的小聪明，不是吗？聪明是从哪边来？从上而来，从众光之父而来。今天你有聪明，要谦卑啊！是谁给你的？神给你的。鸵鸟不聪明，是谁不给的？也是神的。 OK， 那你说鸵鸟好像很笨呢，很拙，很笨拙，很愚拙。但是你看到吗？我之前讲过了，鸵鸟是神所创造。请问你有没有专长啊？有没有特长啊？有没有优点啊？我们看到来第十八节，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？英文还有说什么 ？running 这个字，展开翅膀开始奔跑。来，他嗤笑马和什么骑马的人？你可以想象吗？鸵鸟展开翅膀之后就开始跑，他们会笑那个骑马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我跑比你快，怎么样啊？你快拜拜啊，我丑丑的，你怎么都没有毛啊？跑比谁都快啊！我看了 Google 看一下来，时速60公里，快不快啊？哇，很快啊！你跑不赢他的，他要嘲笑那个落队的。哦，有人骑过鸵鸟哈？我不晓得有没有跑啊，跑的话可能吓一跳。鸵鸟这么笨，很难看，但是神还是眷顾他，至少给他速度很快。OK， 所以约伯啊，约伯啊，我在教导你什么？代表说一件事，鸵鸟呢无所贪恋，他就很会满足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有些人，你看到好像少少的哈，就赚个便当。在路边就吃起来了，可是一群人哈哈 哈很开心哦。有看到这个？可你看到那些大车子的、大房子的，哇，把锁几圈了。有看到这样子？哎，到底谁是幸福啊？你看我们去短宣，去落后的国家，有些孩子光溜溜哎，有些没有鞋子哎，可他们牙齿都啊。很开心有没有？你分给他一点点东西，一支牙刷，他就哇好开心，我得到牙刷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孩子，你送给他，哇，你几百点给你牙刷，你看看我们孩子会不会要？可是你在乡下，我像我们去短宣啊，你看到那些很穷的孩子有没有？可他都开开心心有没有？大地就是他的家，有没有游泳池？有，河流就是游泳池啊。头母就下去了，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帐篷？有，天就是我的帐篷啊。但玩具就是这些啊，可是他们却很开心。为什么？知足。我们拥有越多，越失去了知足的心了，是吗？要更大，要更大。要更大，那心里面呢，其实已经越来越失去了感恩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到底要住房子要住多大？你觉得住多大你才会感恩呢？满足？就在你的心呢。OK， 你再怎么睡，床多长啊？是不是？当你烧一烧的时候，请问是几平吗？不是几平呢，是几公分呢？放在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的意思不是说否定我们要追求幸福啊，追求这种，而是告诉大家知足常乐，像鸵鸟一样无所贪恋，他随时都很知足，他活着很快乐。 OK， 这就是约伯神在教导你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动物，这动物哇就非常的威武了，看到马出现了。我们看19节到25节，19到25，预备，请。
马的大力是你赐的吗？他颈项上缩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？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？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，他在谷中刨地，自喜其力，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，他嗤笑可怕的事，并不惊慌，也不因刀剑退回。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那身上铮铮有声，他发猛烈的怒气将他吞下，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，脚美发声，他说：“哈， 他从远处闻着战器，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。
好，十九节出现另外一种动物叫马。讲到马，好，你看到马，它是力大，它有非常非常的力气，大力气在当中。是谁所赐啊？约伯，当然是神所赐。它景象当的这个扎沙钟，这个扎沙的钟，另外念作扎沙的钟，就是它的背这个地方有没有有那个它的毛，是谁给它披上的？当然是神的。二十节说，是你叫它跳跃像蝗虫的吗？不是啊，马会跳有没有？跳跃很高，越过那个栏杆哦。你看的是谁给它这么大的脚力？我是神给的。再来，它喷气之威，那个威就是它的威力。有没有有声音哦？马会出声音哦。它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哦，使人会惊惶。是谁给的？神给的。再来，他在谷中刨地，你看致使其力，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，代表说 野马的时候在这个野地里面乱跑，后来被抓回来训练之后，他就成为战马。哦，这个战马呢是训练出来的。哦，你看到吗？他有很大的力气，他有很大的威力，而且他有很大的战力出来了，因为他训练过。这个野马就变成战马，而且呢大家都会怕他，因为他上面有兵器嘛，骑在他上面的都是战士哦。然后他讲到二十节，他会嗤笑可怕的事，并不什么惊惶。在打仗的时候，在战场的时候，马雄壮威武啊，他不会怕的，你看到吗？他只要发出命令，哇，他冲最快啊，他不会往后跑，他是往前奔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战马，他听到这个他就兴奋，要打仗啦！哇，那些吆喝，那些军长，那些兵丁有没有？哇，要互相攻击了，他就开始很喜乐，很兴奋，因为他是战马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二十三节说，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，然后有这个闪亮啊，或者这个响声在当中，他发猛烈的怒气，将地吞下，一听脚声要吹啊，不不不不，他就按捺不住，很像什么冲出去了，就是战马嘛。好，再来呢，每发声音的时候，他就好像嘲笑一样，啊，从远处可以打仗啦，我又听到这种声音啦，有这个呐喊的声音，雷声啊，你看到他不怕死，这个就是战马了。好，神为什么要问约伯战马呢？约伯啊，你要如勇士束腰啊。你要记得你被神所祝福，就要记得要为神打美好的征战啊。保罗有没有讲到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？弟兄姐妹，不要怕征战，我们被救之后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在世上一定有征战。你说我爱好和平？ No， 魔鬼会找上你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起来征战嘛，靠着我们加给你们凡事都能，你一定可以得胜连连的，因为神造我们就像战士，我们要得胜连连，要起来征战。当我们征战的时候，从此就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征战，为什么征战？为了跟人跟神和好再来征战，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为关系而征战。我们也一样要起来征战，要如果有任何事情任何人事物会跟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我们要跟神不断的什么连上线，这个是我们征战的原因。而且第二个，我们带更多人跟神连接在一起，所以要征战嘛。你的丈夫不认识神，要把他带到神面前，这个叫做征战啊。要把 Best 带到耶稣面前，那个叫做征战啊。因为他们被恶者链住锁住，所以你要把它断开那锁链，然后靠耶稣的宝血得洁净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。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征战就开始了。但是不要怕征战，因为神已经对你说你要向勇士束腰啊。这个就是神给约伯很重要的，你要起来征战啊，你就会得胜。好，最后一个两种、哦，好，我们看到二十六节到三十节，二十六到三十，预备，请。
鹰雀飞翔，展开翅膀， 一直向南，岂是借你的智慧吗？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，岂是听你的吩咐吗？他住在山崖，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，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，他的锄也扎血，被杀的人在那里，他也在那里。
好，这边说另外两种呢，一个叫做鹰雀，鹰雀其实是一种候鸟，它是一种候鸟。这种候鸟呢，展开翅膀的时候，它会朝向南方啊，一直飞呀、飞呀。神给它有很特别的方向感。它本来在北方哦，后来呢，它到北方冬天的时候、下雪的时候，它们就会集群哦，然后飞向什么南方。我看那个飞燕有没有互相叫嘛，然后就飞飞飞飞很远呢。飞到台湾也有啊，有没有那些候鸟啊？飞下来之后是避什么？避冬啊。然后呢，也寻找到食物，不会饿死嘛。那到暖一点，他们再飞飞回去嘛。啊，奇怪呢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哈？而且你看，没有 Google 导航哎，很准哦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？谁给他这样方向感呢？神呢？神放进去啊，一放进他就可以这样飞啊。麻雀就不会哦。公鸡也不会啊，鸵鸟也不会啊，因为没有放下什么方向感的 Google 在里面呢、啊，没有 Google Map， 他自己会啊，导航，而且很精准哦，时间地点很精准哦，哦，你看呢、啊，而且那个落队还是会飞回过去到永远的地方啊，他们聚合的地方去啊，人都没有那么精准哦，可你看到吗？他们很精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的智慧。好，另外呢。大鹰上腾，大鹰是指秃鹰啊，这些老鹰秃鹰呢，他们在高处搭窝，岂是你所吩咐的吗？他们居所在什么山崖哈、山岩、山峰的坚固之所为家了。好，从那里窥探食物，眼睛远远的啊观望，他的锄就是这个小鹰啊，啊那个会吃血，被杀的人也在那里，他也在那里，所以你看到候鸟，它有方向感。好，它会避冬。好，这个老鹰呢，也居住在高处，有没有？住在悬崖、悬壁里面当中，你看到吗？飞得很远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这是谁给的？神给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，无论是秃鹰、老鹰呢，它们飞得很高，代表说无所限制，无所限制。好，刚刚回到刚刚讲那个马哈，它有什么特质？无所惧怕。无所惧怕，这是指到马，然后他像战马一样没有惧怕的。约伯啊，约伯啊，神在教导约伯什么事呢？好，从八种动物当中，神在教导约伯，你从动物当中学到什么真理啊？你要向他们学习，不受约束，你可以得自由的，不要被灾难、被苦难、被病情被这个祸害捆住，你要成为战士，你要起来为自由而征战，像这老鹰一样飞得高看得远，像战马一样无所惧怕，要像鸵鸟一样无所什么贪恋、啊、要像这个野驴一样无所约束，像牛一样无所束缚，要得着真正的自由。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就在教导约伯，约伯你要起来，我就是帮助你的神，这些天下万物所有的动物还有飞禽走兽都是我所创造的，我都按其词，他们都有他们的专长，他特质在当中，你要起来，要为我继续奔跑到底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三十九章来感恩，谢谢主透过约伯记来对我们说话，原来你创造的万物都各按其词，看为美好，每一个动物都是你所造的，不管有没有智慧聪明，都是神放下的，再怎么样的动物都有它的专长，都有它的特质，主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，再怎么样我们都在神面前，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按形象、按神形象所造的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要放大神的创造，放大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把圣经盖起来，我们先开声的祷告，开声的赞美，开声的感恩，每个开口的祷告起来，哈利路亚。